Nyāngjī chīmbōr sūrdhān nīmī yāng zhōnglī mhōlōng chīmbūr ngāb yāb tāwā pārkir tāngāṁ cāntū shīrmūr dō tūmbā tūjī chānlāb shiāṁ caru lōhōṁ chīmbō shībhśā gāngjī tēnyā zū tūkcī wazirā darshī huārdā shirā zāblam tāqcī tāmbāq sārnzāt rinzinji meyalang balav shiong tsir mavi sengen kenru nyonglai kharai kandav zongbo monluma nambar jang tripchi jaybin chenlin zanzab ba jang la mi jar la shiong tsir lo jime zonchen zonba de lai wai panzo la ba sumji yun dun zo hoi pandin jong ni rinbo chi rimchu hwardan av la marav shiong tsi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色为轮回过患这样的引导，其中已经讲完了第一众生轮回之苦。那么在学习第二课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当中呢分六个，在讲第一十八类的苦。那么这个原文前面就从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金边地狱、孤独地狱这些都讲完了。那么最后呢，重视修养及教戒。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如是八热八寒地狱共十六，及禁边故都二狱共十八，成为十八地狱劫。以彼等的数量、受量、苦想、声音等，皆洗了之后，与一生彼处的友情续修背心，与自他一切从今以后不生彼处的方便续作精进。那么一生呢，像这样子对于这个八热八寒十六种地狱，再加上这个金边故度两种地狱的十八地狱界，无论是他们的数量、他们的受量、他们的苦相、生他们的因、以及呢等子当中所设的他们的艺术国、等流国等等各种过报，还有呢就是他们的重复性、他们的形态、以及呢这些全部都是为时变现出来的，而且有放大率的问题，还有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很细致的认识。那么所谓的细了之，就像用金子造东西，一分一分造得很分明。同样对于十八地狱界的各种情形，人人都需要深细的了之。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按照阴道文所说那样一分一分的去认识，这个还算是精进粗分的了之。按照正法莲处经当中所讲到的，比如八热地狱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就能够更细致的了解。因此呢，诸大引导文都强调，他们里面所讲的，以上所讲仅仅是一个处分，而细致的认识要多阅读正法莲处经，多做思维，有这样的交代。譬如所谓这个苦相，就是根深气界有克重的苦相。说到圣彼夜因，那么介绍克重地狱时，都会说到过去时曾经造过哪些业，就像那样去认识当时造了什么业，收生在什么地狱里面。而在果报上呢，也要认识当时的这个艺术国，还有呢就是脱身以后的等流国等等。那么在正法莲处经当中呢，所谓的这个苦相，所谓这个
生闭的夜莺各个方面啊描述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苦相也是从根深气节方方面面讲到有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这个苦相。同时生闭夜莺讲的时候也是介绍各种地狱过去是造了什么业，现在出现这样的果报，而且呢因和果之间的相似处等等又讲得非常这个具体。还有讲果报的时候呢，也讲这个异树果啊，还有这个单六果等等，非常非常这个具体。所以呢就是要细致的认识的话呢，必须得多阅读正法莲处经啊，多做如理思维，就这个意思。那么诸如此类甚细了解了以后呢，就会发生甚戒，由此呢会出现啊什么严厉性啊、处理性啊、皈依性啊、大悲性啊，以及呢在缘起念上有甚戒处信心，有信心处欲，有欲处亲，有亲处功德等等。正如信上发展的规律，所谓身戒为信依，心为欲依，欲为亲依，亲为功德依。如心论等当中也光说了诸库的功德，那么诸如此类啊，它是往后修行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所以呢就是这块呢都要细致了之，这个非常重要。这样细致了之，深细了解就会发生这个深戒等等，是这样子。那么有了这样的有思维地狱窟而发起深戒作为这个基础，那么接着呢就要做两大修行。那么这里说第一个呢，对于一切一生必处的有情修悲心；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自他一切从今以后不生到地狱的方便需要发起大的精进。就像这样子，按照这个金面狼爸的法规，普贤上师也是给我们从这个一个思维苦结束后，然后呢就是让我们修，而且呢就是六道苦上上下下讲的时候都是一个总的三个大的项目让我们修，也就是修苦修悲修这个忏悔。所谓这个忏悔，就是要忏掉自他生到必处的业因，要具足这个方便。那么诸如此类就是修地狱窟的要点，的确这个要点要义就是这样子。必须要这个思维苦，因为这个讲轮回苦就是轮回的过患，也就是轮回的过患没有别的，就是轮回的苦的真相，让我们了达苦地的面目。所以呢就是当然要思维苦修苦，然后呢就是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的众生，已经造了或者正在造的，或者已经堕落地狱受这样罪业果报的众生，确实要修忏悔修这个悲心，这些都是呢注视慈悲每个阶段每个六道苦当中各类讲了后，让我们就思维这样的苦，然后这样思维而修苦，然后呢就是修忏悔修悲心，一步一步做引导，每个六道包括六道当中比如一个地狱，那么就是八热地狱讲了呢也是这样，然后呢就是金边地狱讲了也是这样子，八寒地狱讲了也是这样子，类似每个苦讲完了都有个引导，这个说明注释特别慈悲，在每个地方给我们做这个教诫做这个引导。所以这里也是这样子讲到这个修苦修悲等等的要点。那么下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若不如此，今少知少闻及色之而不修之，则往后将成法有之骄慢之因，以及为生者贺者智者轻笑之处。那么意思呢，假使没有这样细致的学习十八地狱偈，包括文思修的各个环节，不单是在数量上、收量上、苦相上、声音上以及 各种元气的向上做热事，而且是真实的发展出生计、信心、欲心、情以及呢根本的自他两方面修行的内涵。否则只是稍微听一点、看一点、知道一点就放弃而不修持的话，结果很不理想，将来就会成发生法有志骄慢的因素，而且成了被僧者们所呵斥的处，也成为被智者们缩小之处了。那么这里说到今少智少问，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状况，稍微学了一点就以为我本人已经听过了，我懂了，就这样结束了。所谓的这个稍和色字，就是有量和不足上的欠缺，其中量上很欠缺，一些防护的指导一点十八地狱，在引导问的每一个细节上欠缺认识，不必说在内心上正式的认识，连文具的认识也没有，不必说想正法莲出经那样光大的认识，连引导问的认识也没有，因此呢，量上连第一步的听闻都非常不够，这样也可以说是少智少问。再者，在闻思修当中，只停留在稍微听一下、看一下，没有思维，没有休息，在心的发展上，这是皮毛。这个问题打个比方来讲，就像要挖一口圣经，去到其中的甘泉，那么没有光度就挖不深，没有深度就挖不进，得不到水，那么得不到水就没有办法真正应用。意思就是说，在根本上没有发生光大的圣界，那再以它为一而发生的信心、欲心、精进等等上，就成了无言自虽、无本自木那样，以及在相关的自他忏悔啊、修出离啊、修皈依等等上面都起不来的。就像这样，修性的发展上啊，是一点也没有的，但是呢，却认为我本人已经懂了，这个是底的，已经学过了，还要干什么呢？这样就结束了。那么这种状况非常危险，往后呢就会成身份上变成发有志，心态上变成骄慢的一个大因素。也就是说，学的越多，好像产生发有志和骄慢的原料越多了，最终会成一个大发有志、大骄慢者，而且在冰心上呢，刚强难化。那有人说，怎么会一次而成为发有志以及具有大骄慢的相呢？这是由于当初的错认，知识上可以不断的去积累，而修行上呢却像幼儿一样。那自己的一种错认，就是低流意识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可以迅速建成一个大的体系，而且从发的第一步一直跨到最高一步，那个时候会感觉我这个也学过了，那个也懂了，我学到极高的法非常殊胜。之后呢，跟我执配合起来，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升到云里面去了。这个时候自身上就发生错认，认为自己很高，因此呢愿做高相而转。再者，资格老，由于这种坚固我相，再也听不进去教言。这里所谓往后讲成发有志、骄慢之因，是指如果没有遇到唯品来对峙，比如说三智士的摄持啊、三智士的纠正，或者呢自身发生转变，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碰到某种离愿的时候， 自己痛不过去，发现修行一塌糊涂，然后呢从中转变。如果这些没有出现，没有这样来纠正，没有这样来对峙，那么不断的这样学上去的时候，那么知识越高，慢性越大，自我的身份越大，自我的评价也越大。这个时候年岁已经大了，实际上心也没有办法调整，我想却不断的高涨，看到别人还以为很幼稚，很浅很浅，认为他这个还不懂，哎，自身非常高，自谈高的。但是实际上呢，内在心上的发展一点也没有，反而起非常非常多的罪过，起种种烦恼。啊，就像这样子，由于认的那种我相坚固，又配合所学的佛教知识非常多非常大，那就成为发有者了，而且慢心也是非常大的。这里要明确，在学法上自身完全就是一个真实的病人，而且整法就是药，而且是甘露妙药，因此呢要按照法道的程序在自身上入力复用，在心上呢一点点发展。假使一开始知识积累知识没有因重的去受持，在文思修上如理如法的发展出来的话，那进了药房以后反而不服药，而且以此为荣，就会导致药房越来越多，慢性越来越大了，之后不是去治病，反而是增长了较慢，就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发有者，哎，这就非常糟糕了。后来叫他吃药不肯吃，身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还笑看别人吃药底已经变得非常虚狂了，稍微有所刺激就起嗔心等等的烦恼，而根本不接受教言，由此进一步发展，就是被僧者们所呵斥，被智者们所笑，不断的起火造业，有很多很多的罪业，或者呢犯戒等等，当然就是成了僧者的呵责之处。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虚假的，这个人是无救的，这个人是应当远离的，他的烦恼罪一大堆，他是背叛法道的人等等，就像这样子被圣者所呵斥，然后同样被智者们所笑，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笑臭，他名士不复，心中没有任何修行的进展，然而呢外在上装这个装那个，像个猴子一样做这种姿势，做这种语气，说几句时髦大话，那这样智者们说笑了。所以呢，就是没有细致学习了解，没有内心修行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修行，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只是积累一点知识，那最后的结果不但不成为真正弘法利生的名副其实的一个高僧，也不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修行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最后呢还要被僧者所呵，被智者所笑的一个身份呢。那就像这样子，在智者眼里看来的确就是轻笑之处，就好像唱戏的人，他外表这个威仪很好，谈吐不错，说的都是那非常漂亮的话，其实里面一塌糊涂，什么都能装，但是智者一看，哎，这个小丑在上面演来演去，心里没有任何内容，还要这样说那样表演，这就成了智者轻笑之处了。所以呢，这些方面呢特别需要注意。那么对于以上所讲的过患，下面呢普贤上师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 从前在上师香仁波切前，有一位威仪庄严较慢大的比丘来拜见。上师问比丘：你知何法？回答：问法破堕。又问：那么所谓的十八地狱皆是哪些呢？回答：八热八寒共为十六，即黑毛红毛伽玛巴共成十八。此时虽非不经伽玛巴而算在地狱之数中，然故都金边二狱的名字忘了，而伽玛巴黑红二毛当时巨大名称，故互乱就算在数中了。这个很典型，他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娇慢的法有子，然而呢，他外表的威仪是很庄严的，也就是说那么如发，那么挑肉，走起路来很激进，看起来很庄严，无论是举手投足、态度、语言等等，这些都做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由于文法很多的缘故，里面的较慢特别大，他就来拜见上师香仁波切。那这样见面的时候，上师也问一问：你知道什么法呢？他说：文法很多，意思是基础法不用谈了，那些又深又广又高的法都懂很多很多。那这样他的慢性一下子就表出来了。那么在上师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有自知自命的人一个谦下的态度会出来，但是他却说文法很多。那上师就问：那么所谓的十八地狱皆是哪些呢？这四句就是佛教幼儿园级别的一个课题。他说八热地狱、八寒地狱、红毛黑毛伽玛巴总共十八个。那这里讲他不是因为不恭敬伽玛巴而拴在地狱当中，二是当时呢就是清寂荒藏，故都和金边两个地狱的名字忘掉了，但是呢他是居慢行者，而且前面已经说了我问法很多，这会儿呢不能这个漏凑，马上想责，结果一责出更大的错。大家要知道，人有娇慢的时候不会说我不行我不知道等等，其实他应该马上坦露说我忘记了，我很差劲，我不知道等等，他没有办法说。但是这里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我问法很多，也就是说对自我的评价是很高很高的，认为自己是佛法上的高级修正者。就像这样，他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想蒙混过去，不承认错误，心扭来扭去的，在清寂之中，大概只是非常短的几秒钟的时间，紧张和要面子合在一起了，马上就乱说了。那为什么会那样乱说呢？因为过去藏地信息不发达，而伽玛巴黑红二毛受这个明朝皇帝册封以后名声窜得很远很远，对于藏地人来说名声很响很响，落在心中的印象很深，所以呢在他的诗帖里面这两个落得很深，情急之下这两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大家要知道，当时他的这个慢相跟想遮掩遮覆烦恼一合作，这个时候就乱说一通了。这个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譬如一个慢性大的人是不肯承认错误的，当问到什么的时候，由于身份高， 他要保体面，不肯说我不知道，那要露臭的。所以呢，他会马上编造出来，很快一个反应就出来了。那么诸如此类，当时的混乱就是一种烦恼的状态，马上就出来了。那这样子就暴露无遗了。哎，这位所谓身份高自个老，自己也觉得我在佛法上很厉害的，外相很好的比丘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大娇慢，一个法有子的典型。那下面这样说道，倘若成了如此，则求法后秀者不必说，连文具上不了之，诚然为惭愧之处。就是说，如果成了这个样子，就自是外面学，不是里面欣赏学，一切法没有用在自心上，对着颠倒心发展无颠倒的心，真正佛法的内涵，无论文思修哪方面都没有出来，这是在积累一个知识。而且呢，为着一个自我虚命的需要，当然自我需要长大，自我需要变高，自我需要圣迹啊，等等等等。就像世间人为了名会花钱去买那样，他没有内涵的缘故，就表现出这么丑陋的相。大家想明白，佛法里面最基础的地狱的法，不必说求法后秀智，连文具都还不了解，的确是非常害羞的地方了。譬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彼此问一问，八热地狱每个是哪一个，八寒地狱八个每个是哪个，估计数个八热地狱都很多人数不出来，或者说八寒地狱肯定就是把八热地狱的个别就算在这个八寒地狱，或者八寒地狱里面的个别就算到八热地狱里面去了，还说我是已经很有资格学法很长时间还怎么怎么样，那真的成了非常害羞的地方了。那么按照这种方式进展下去，学一个地狱也是如此，学一个恶鬼也是如此，学一个旁生也是如此，再进一步总的轮回苦也是如此，巴不得赶紧过去，我已经全懂了全知道了，了不用心。之后佛法越学越高，遂章传告，慢心当然也越来越大了。因为人最深层的需要就是为着自我，其实这是一个烦恼的根，也是一切颠倒的根源。对此不认识的话，那的确最后学出一个大娇慢发有子的相。就像一个人当了仙丈以后，只有僧丈才说得懂他，其他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定是非常高的一个相，人完全变掉了，非常坚固，难以转变。那个样子一出来，就是非常丑陋的法有之相，也是呢僧者们不欢喜的，智者们也发笑，就成了这个样子。这样我们回过来就说，现在自己想想，连一个地狱的数量都打不出，或者进一步说连其中的文具都不了解，这样能修出苦吗？差得远了，连哭都不知道，会有出离吗？会有此清净界吗？会有真正的大悲心吗？会有真正的大乘菩提心吗？会为了脱出极其可怕的大苦而日日夜夜精进的修心吗？这些肯定都是空的。知识上当然越来越高，自我在佛教圈里面也是要现的，最大的就是自我在别人面前不能敌，话一说出来 不能够来电的，那当然是非常高的，非常大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发现入了歧途了。真正的学没学到什么，修也没出修来什么，真正的慈悲心也没增长，甚至呢，三乘菩提共通的第一个道就是这个处理心也没有升起来，而且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根本不是如理如法的，真正很跳着有烦恼降伏掉的，没有这样的这个智慧。但是真实来看，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只有漏臭的份了，没有别的了。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真实的学法人来说，应该倍感惭愧。所谓的惭和愧，就是说在自信上感觉我是一个学法的人，由于一种尊崇重视内心三性的缘故，就会发现我这样的确非常差，太羞耻了。作为一个学法人，连最基本的地狱的文具都不知道，在这个最重要的法理上都一点不用心。其实说老实话，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轮回苦海里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其他所谓实践的什么科技啊、现代的知识啊，或者各种的硬件软件啊、网络上的什么花、什么娱乐的追逐等等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当然呢，如果你本人是一个大菩萨，那当然应当随身受数，去度无量无数的人。但是自身在佛法上颠倒的一塌糊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地狱。地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只相隔一个呼吸，你死掉了以后，按照自相续当中的业因来看，那是极有可能掉进去的。所以呢，对于当前来说，应当首先在法道上面运用全副的心力，把自己的智慧、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勇气等等都用在这上面，逐渐逐渐的在修行上成为一个大勇士、一个大英雄，有这样的内涵能够降伏烦恼，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英勇、真正的勇士，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有力量。如果连起码的地狱的文具都不知道，那还谈什么求了各类法之后的修持呢？不必谈了。为什么呢？因为连佛法的最基础都没有了。就好像要建一幢大厦，如果连一块建筑材料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建出一个大厦呢？无非就是建自己行踪虚假的空中楼阁，而且成为增上我慢的因素而已。最后我相越来越大，那最终的确非常可怜，成为一个大法游资，没有人能说得动他，然后呢自告一套，完全自己想什么搞一套啊，乱来了，这样子混过一世，这不过就是最大的欺骗而已，而且欺骗的就是自己。所以呢，普贤上师他老人家说道，倘若成了如此，则求法后修持不必说，连文具上不了之，诚然为惭愧之处。我们自身应该在内在上感到非常羞惭，在外在上感到愧对一切上师三宝，应该感觉自己实在不行，应该自息掉这种虚狂。从这里要接受普贤上师的言教，改过自新，在自心上逐渐逐渐发展修行，对治掉那些颠倒，然后呢才会有真正的成长，是这样子。好，这一章二期当中第一个地狱这一块讲完了。那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二恶趣处是为恶鬼之苦者。那么于是呢，第二个恶趣处那就是恶鬼，要 思维恶鬼库。那么思维恶鬼库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别事。那么第一个中说呢，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总与恶鬼有印诸和空诱两类。那么在这里首先是中说，中说呢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恶鬼的种类，第二呢就是恶鬼的处所，第三个呢就是恶鬼的苦相，第四个呢就是恶鬼的受量，第五个就是恶鬼的身体。那么首先第一个恶鬼的种类就是说恶鬼呢有印诸恶鬼和空有恶鬼两类。那么所谓这个印诸就是在恶鬼世界住，而所谓空有就是在我们人间住，人在夜晚行走时候能见到的。那么所谓的阴，阴住的这个阴就是处在人所不见之处，所以叫这个阴。那么这里是归纳讲了恶鬼呢有阴住和空有两类，所有的种类从大的角度做归纳的时候呢就有这样阴住的恶鬼和空有的恶鬼两类。在真法莲珠经当中呢讲到有36种恶鬼，这里就种类上归在两个里面，阴住恶鬼和空有恶鬼两类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恶鬼的处所。那么恶鬼有两类，其中这个阴住恶鬼居住在我们南瞻部洲银都王舍城下500游行处，是世俗所说阎罗王的住所。当决定受身出所的时候，要在阎罗王那里受身，造业经、成善恶业的总量等等都在那里。那么阴住恶鬼的出所就是一个庞大的恶鬼的工业区，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其中呢又有根本处所和眷属处所，如同真法莲珠经等等所说，根本处所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恶鬼群聚之处，而眷属处所就是由根本处所分出来的各小之分，由于一群一群众生的业所干，叫消性的恶鬼区域，这就是眷属处所。那么再者，恶鬼也有他们的社会组织、家庭组织等等，譬如有这个贵王，有贵族，又有贫富阶层，如大力鬼、财富鬼、贫乏鬼等等，又有这个男鬼、女鬼、鬼母、鬼子等等，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这个处所方面也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三个恶鬼的苦相，也就是说恶鬼共同的苦相呢有六个方面可以了解，这样子的话就是恶鬼共同的苦相完全可以明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受用匮乏的苦相，第二个呢就是饥饿干枯的苦相，第三个呢就是声色不悦意的苦相，第四个呢就是他们的助根不坚劝的一个苦相，第五个呢就是横是遭到损害的一个苦相，第六个呢在千百年当中连睡的名字尚且不闻，何况真正受用应试，因此呢极为苦恼的，这就是他们的苦相。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恶鬼的受量，那么这个受量呢有多种说法，在真法莲珠经当中说人间的100年就是恶鬼界的一天，它的自年达到500年，相当于我们人间180万年。全智无故光尊者在如意宝庄论当中也作此说法，而居士人当中却说到我们人间一个月算为恶鬼界的一天，那其之年达到500年。另外呢龙树菩萨在清幽书当中又说到，有些鬼 能活到5000年，有些鬼活到10000年，啊，是这样。当然呢，众生的业力不同，众生的时代环境不同，特殊的种种不同而出现种种不同的状况，啊，也有这个功业所成熟的，所以呢，就是由种的共通和别不共的一些会出现，所以呢，这些数量的差别都不矛盾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然后就是第五，恶鬼的身体。那么在《日藏经》里面说到，大的恶鬼呢有1000有旬，他的身体这么庞大；而小的恶鬼呢，仅仅12指宽，啊，也就是拇指端和中指端伸开的一个距离，就这么小的一个身体，有大有小啊，有这样的一些差别，这是身体的状况啊，是这样。那么这一章我们讲呢，四维恶鬼窟的话呢，中索方面就是有这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清楚。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课别室，别室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四维印住恶鬼之窟，第二呢就是四维控诱恶鬼之窟。那么讲第一个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四维三类窟相，第二呢就是中式秀药。那么四维三类窟相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处中又有居外藏者、居内藏者、居特藏者等。意思呢，其中处者呢又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四维外藏之窟，第二就是四维内藏之窟，第三个呢就是四维特藏之窟。这些全都是我们每个人要如理思维，思维抉择，然后呢才能做怪修，是主要我们要去如理思维这样的苦。那这里呢说到有外藏之苦、内藏之苦、特藏之苦。那么其中这个外藏就是指在环境当中难以得到因事的一个障碍，所以叫外藏。而所谓这个内障，就是指根深无法消除因事的障碍。特障啊，就是针对外内而言，特与功相对。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外障和内障是恶鬼们共通的一个暴障，而这个特障呢，属于特殊人特殊的一种过报现前的特殊的现象，所以叫特障。也就是说，是某一些特殊业力的恶鬼在环境上、在根深等等上发生的特殊的、特别的一个暴障，所以叫特障。那么对此，首先，视为恶鬼外障之苦。那么视为外障之苦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总所，第二呢就是别所，第三呢就是居利所命。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众说，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其中居外藏者，乃至很多百年之间，今岁之命也未曾听闻故，即为即刻二手必闹，常时中历历求一些应事而持走，然毫无所得。意思说，所谓恶鬼具有外界环境上的因事障碍，这是指由于恶鬼的前贪业力，在很多百年里面，连所碎的声音都从来听不到，所以呢，在他们的境界里面根本不出现能喝的饮料、能吃的一个食物，因而他们的身体啊极度的饥渴，而受着饥火焚烧等等的逼闹之苦。因此呢，恶鬼们呢常常都有求因事的欲，一天26时当中都在努力的求一点点因事，而到处奔走。然而呢，以前探的夜袭气在成熟位的时候，丝毫也得不到因事，也就是在外界的环境当中丝毫也不出现甘泉、河水、雨水等等下子一点人气的蚕食啊、蔽体啊、粪便等等都找不到。 那即使真的有一点，也被那些看护鬼所受，没有办法得到的。不仅仅得不到应试，其他的像什么温暖啊、清凉啊等等的受用也是得不到的。那么诸如此类有外境上受用匮乏的苦、求不得的苦等等，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呢，因为在果位数业力先前这个过报，这个时候死也死不了，因此什么都得不到，连一个温暖清凉这样的一个受用都得不到，一切一切在外境上呢就出现这样那样受苦的一个问题，受用匮乏的苦啊，求不得的苦啊，这样那样。所以呢，就是明白这个就是外障之苦，而且是这里首先是总说这样的一个苦相，这样让大家首先总的来讲说大的体型大的问题上，或者是总的一个问题会明白，会抓得住。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做了一个引导。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